期而遇，欢迎收听不期而遇 FM。 本期节目应该是不期而遇电台迄今为止所有节目之中唯一一期跟当下热点沾边的主题。这次我请来了两位好友吴明喜和罗宇南，也是资深的互联网人，我们一起聊了聊最近非常火的 ChatGPT， 探讨了 AI 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的工作到底会不会被 AI 取代。录节目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理工男的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或许对一些人来说，新的科技作为一种信仰，可以消解和打败日常的虚无吧。不期而遇第53期节目，从 ChatGPT 聊起，互联网人的职业未来在哪里？欢迎收听不期而遇 FM， 我是 Rito。 今天我请来了我的两位好朋友，然后现在请他们两个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明喜，我跟 Rito 也认识很多年了。算下可能快有10年了吧。对，也很高兴今天有这么几个机会在这里来跟大家随便聊一聊。我就是一个互联网产品经理的、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之前可能在微博也待过一段时间，在陌陌也待过时间，然后现在呢在做一个出海的一个社交类的产品吧。我个人其实就是对 AI 比较感兴趣吧，对，可能也比较关注它的进展，就是其实也不是那个行业最顶级的专家，就是大家这个有没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也挺开心的。对，
我觉得明喜跟我是同样的，都是产品经理，但是跟我完全不同的那种类型的产品经理，特别的逻辑和极客的，所以就关注的东西也都比较前沿。那另一位，
嗨，大家好，我是罗宇南，也是一直在互联网这方面主要是做研发，这两年是在西二旗大厂里面搬砖嘛。那之前的话就是经历也还挺丰富的，做过很多这种小的创业公司，现在的梦想就是不想上班，想做这个独立开发，在做独立开发的路上在探索嘛。虽然说也摸索了一些小的东西，但是因为时间问题没有什么门路，就还是在摸索的一个状态。
可能很多互联网人也都想着能做一些自己的独立的事情。那咱们就从最近特别火的 AI 聊起，就是最近一年多的时间，感觉有很多的 AI 相关的项目都出来了，尤其是最近 ChatGPT 面向大众之后，好多好多人都在谈论这个事儿。三个月之前还不是这么普遍的一个话题，最近就发现不管是不是互联网的，从事什么行业的人，大家都会聊 ChatGPT， 也都会想去尝试用一下。上两周我出了一次差，我到那个泉州去一个运动服饰的一个制造厂去参观，那个老板上来就跟我聊 ChatGPT， 我就觉得这个已经火到这个程度了吗？你们最近试用了吗？都
对，我试用了一下，注册还挺麻烦的，而且没有对中国开放，我还花了很多，还是找了一个网站，拿了个巴西的手机后才注册进去的，就是还挺麻烦的。我玩了一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它跟之前的聊天机器人就感受上确实是完全不一样。对，它能够输出一大段有逻辑的，你可能会觉得是正确的废话，但它还是一个有逻辑的一段文字，就是我自己就会去问他说，中国足球怎样才能成为世界第一，他真的给我写了一大段什么类似要注意青训啊，然后要注意培养什么足球市场啊，要有什么合理的一些什么规则，当时他写了将近两三百字呢。他确实是跟之前 AI 的一些就是类似聊天机器人的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是看到有很多人都在讲说把它当一个语言文字工作的秘书来用，比如说高猛，我看他前一阵更新了那个视频，他不是去加拿大了吗？现在可能比如说租房或者是跟学校去沟通特别实用，就是打中文说你可以告诉他我们一家三口有一只猫，这些就发现还蛮好用的。好多国外生活的中国人都现在把它当生活助理在用，觉得还是一个挺实用的场景。
我也是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最近几年就是最大的一个变革了嘛。最近就每天关注这个方面就挺多的，真的觉得特别激动，很久好像在 互联网行业就没有就是一个新的这样的东西能让我特别激动了。包括说之前火的什么元宇宙，然后各种区块链、比特币这些东西，我就没有特别去关心啊，因为他们只要稍微一看你就知道那些东西就完全是在炒概念嘛。但是 ChatGPT 包括说这个 AIGC 这些东西，它真的是可以去落地的，是实实在在的就是这种应用嘛。啊，那像之前的这个 AIGC 我其实用的就不是很多，就是像图片生成的那种东西，那可能一些这个内容制作的一些博主啊会用的比较多，但是最近的这个 ChatGPT 包括这个 New Bing 我也申请了，然后最近也通过了，几乎就是每天都有在用。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我的生活是、
就是有使用场景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一方面啊，就很多人使用的方向就不太对，很多人就会把它当成邻居家的小朋友一样，哎，我问你这个五加三等于几啊，或者说你给我背一首唐诗啊，你给我写一段什么话呀，是逗小孩一样。由此就得出一种结论啊，这个东西就不行啊，好像都不如我五岁儿子的这个水平怎么样的，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用。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比如说这个我日常的使用啊，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因为我做开发嘛，我最近在学习这个 iOS 的开发，这个东西它帮到我很多。比如说我问一个类库的一个使用方法，可以说 give me some example啊，他就直接给你输出很好的例子。比如说你对其中的某一点你不太懂，你还可以跟他说给我解释一下第二点具体是什么用法，你就可以跟他不停的就在这个里面去对话，不懂的地方就可以随时问他。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高效。你想你原来如果要想就达成这样的效果，你就是在网上自己学习，那就是搜别人写的一些文章嘛，那你要在不同的这个文章里面就找到你要的结果，它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它就直接给到你需要的这个结果。对，就是非常高效。
对，它其实帮你做了那个检索的工作。
对，而且它是总结过的你要的那个答案。而且就我的意思是最好的一点就是你如果不懂你可以跟它继续的进行交流。这个在之前就是没有的嘛，这种东西。
对，跟我感觉一样，因为我最近也经常会遇到，我的用法跟你的很像，就是我经常会比如说我有 Excel 的一个什么文件我要怎么处理一下，然后我自己要去想那个 Excel 的那个脚本怎么写，我就很费劲。哎，我就问了他一下，
对，
他真的给我输出一段脚本，我跟他说了一下我要什么我有什么，只要你说的足够的就是把那个场景说清楚了，他真的就能直接给你输出一个 Excel 的脚本，然后你发现哎还真能用。或者他告诉你一个什么你不知道的一个什么 Excel 的用法，然后他就直接能告诉你应该怎么干怎么干，第一步第二步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了。
对，其实很多产品是需要写 SQL 的，我也看到一些产品就说你跟他说一个表，然后我要查哪一列，直接就给你生成一个 SQL， 就非常好用。
对，就是以前我们的搜索其实还是想搜一个问题的答案，但那个答案他没有直接告诉你，就跟刚才雨楠说的一样，要去好几个网页，然后读了几千字的他们的那个讲解背后的原理，然后你才自己能写一段出来。啊，现在不需要了，你告诉他你问他，他直接告诉你说应该这样，你其实更多的时候你可能只想把现在问题解决。对，你可以直接把他的代码就粘进去了，
对，
然后就能用了。如果说你真的想再深入的了解一下，你也可以再问的深一点，他也能告诉你为什么，就 ChatGPT 也能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的。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能解决我们就实际上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吧。
我前段时间就在我们公司内网看到，也是一个开发同学分享了，以一个面试官的角度去面试了一下午 ChatGPT， 他就给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他去写代码，写完之后就会觉得哪里不好就会告诉他，哎，你觉得这块是不是性能有点问题啊，或者没考虑并发呀，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的态度特别的好，他就会根据你的思路继续写更优化的代码。当时我就在想说，那之后互联网人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职位，也不叫全栈工程师，就叫全栈开发人，从想法到代码最后生成一个可用的应用，可以一个人来完成。
这不就是独立开发者吗？
对对，
我觉得肯定有这样可能性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一个效率工具嘛，就你其实想实现东西你心里有，你真的去实现它的时候你发现你有很大的一个鸿沟，因为你不知道比如代码应该具体怎么写，你可能要写几万行代码，用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技术，但是 ChatGPT 可能就能帮你去补充中间的一些鸿沟，它可能直接给你一个答案。对，
这里我其实有两个点我比较好奇，就是一个是你们会不会担心说代码和文档工作你都被替代了，那你之后的互联网人还需要做些什么，是不是就不需要那么多 人手去工作了，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东西也许效率更高之后人的可替代性就会更强？可能你们还没有到担忧的那一步，对吧？还在激动中。
没有，我觉得不太需要担忧吧。就是你把当一个效率工具嘛，程序也好，或者产品也好，其实我们都是想把一个产品做出来，怎么快怎么来，怎么有效率怎么来。如果它真的能在你的工作流中提高你的效率，那就是一个好的事情。我觉得我不会特别的担心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分几个方面啊。我最近真的是对这个就是想了还是挺多东西的。首先来说，它不只是说一个效率工具这么简单，其实它对互联网整体的这个革命，我认为是方方面面的啊，不只是说现在所有的大厂几乎都在想办法自己做，或者是接入已有的这个 ChatGPT 的能力啊，包括以后我认为任何一个能够搜索的地方，所有的搜索的领域一定都会集成这个能力。最开始移动互联网啊，它之所以能这么成功，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技术整个平民化了的一种能力，让所有人啊都能够很容易的去使用到互联网的这样的资源。其实互联网的资源是非常多的，但它的使用其实是很有门槛的，就是尤其是 iPhone 之后啊，大家来注重用户体验，就是让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让小孩都能很容易的去使用互联网的这些产品。那之前不是这样的，之前的互联网产品是只有专业的人就通过一些专业的手段才能够去使用的。对，但是现在的 ChatGPT 就会让这个东西就更进一步的去降低它的使用成本。那你看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淘宝的搜索，它在没有这个能力之前，你想找一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家的这个下水道的水槽啊，这个螺丝是需要一种特制的扳手去拧的，但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比如说我妈她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叫什么，她就根本去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有了 ChatGPT， 它的本质是一个自然语言理解的这样一套东西，你就用自然语言就是能够去让它帮你去干这样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想找一个修理下水道用使用的扳手，能让我更方便的拧螺丝，你看 ChatGPT 这样一说，哎，它就可以帮你找到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不就是降低了使用上的这个成本吗？那这个东西一定是会在各行各业都进行发生，就是去降低使用成本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认为这是它最革命的一点啊之一。然后今天也在想，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岗位能够被替代？我觉得作为开发啊，我当然目前还不是特别的担心，就是因为它的能力其实是在一种比较通用的这个领域和水平上啊，就或者说它可能在某一个小的点上能做得很好，但是呢它其实把整个大的东西去集成起来的能力是没有的。你很难跟它说比如说给我做成一个完整的产品出来，是不太可能的，对，近期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提一个点呢，是我认为比较容易去进行替代的呢，就是测试。啊，你想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啊，就特别讨厌啊，我都写完东西了，我自己还要去跟测试可能过一下测试的 case， 或者说自己去点一点我的这个使用的这些功能。但如果说你有了 ChatGPT 这个东西，可能我以后啊，我就直接用自然语言，我就用嘴跟他说，哎，你帮我测一下，比如说我要点搜索框，然后呢，我输入一些什么字，它正常来说应该出现什么样的东西，啊，比如说左边应该有一个图片，标题应该是什么样的 ，OK。他就帮我来做这个测试。那其实我认为接下来从技术角度来说是能够实现这一点的，那其实一般的测试人员就完全不需要了。对，这就是极大的提高效率，而且能降低开发成本。你想一个厂里面大厂有多少的测试人员，但是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他就很方便。
我是 QA 的同学听到这个就开始说，那我的工作就没了。
QA 同学说我要自己来写代码。
对啊，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 在发生的，就是你看之前说的就 AIGC 的这个东西，很多的这个原画设计师就已经面临这个失业的问题了，就大厂的 AI 大厂的设计师基本都在用这个 AI 来辅助设计了，那小厂他直接用 AI 就好了，我不需要人了，他可能做得更好，我稍微改一改就可以了，他可能比原来我雇的比如说便宜的一些设计师做得更好，那些人就已经实质上面临这个问题了。 对，我说的测试的这个东西可能是 ChatGPT， 包括说因为可能要国内的这个东西更完善之后啊，包括它成本降低到一个阈值之后，这个我认为是接下来很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场景，就是会这样的。而且这个技术真的是会比大家预想的更快的落地啊，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革命性的一个东西。
那你们觉得 ChatGPT这个产品它未来会走向什么方向呢？
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商业化的产品出来的。只不过现在可能还在比较早期，所以可能那个商业化的模型还不是很清晰吧。但我觉得它必然会有一个很好的商业化的模式存在的。就我想起来之前那个马斯克也聊过这个问题，当时听完之后还挺有感觉，他说就自动驾驶大概能让人类的文明提升 0.5 个阶级。工业革命大概是提升了一个阶级，就是直接把人，就是把人类从那个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就如果真的把我们想象中那种通用人工智能，就是我们看科幻电影里面那种，就是能够自己说话、有一些自主意识的机器人那样的人工智能造出来的话，文明水平能提升两个阶级。对，所以我觉得
挺期待的嘛。
我当时就想说是，现在 ChatGPT 现在这样，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一个阶段，非常原始。但是你能看到说它。怎么说呢，就是改变了大家对之前人工智能的一些看法，可能之前人工智能就像个玩具一样，现在终于突然说哎，它有点像
对
我们人类一样了，似乎它能通过图灵测试了，有点能跟人类同样的能力了。
对，就是它有推理能力了。
对，还有一些推理的能力，包括能够直接输出一些逻辑，听起来很像有，就给你，虽然他的逻辑可能是错的，但他一本正经的给你在那胡说八道。对，他还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所以他可能是个开始。那我觉得可能这套东西是就是个基础，他以后可以在上面衍生出语音的模型，比如说我现在其实打字的版本，我可以变成个语音的版本，我甚至可以把他东西放到一套真正有套有一个物理的机器人上面。我觉得并不是没可能。对，就再往下未来5到10年啊，我说真的可能一个物理机器人，它里面是一个类似于 ChatGPT 这样一个内核，它可以去控制它的手在动之类的。那未来1到3年短的时间，我可能觉得比如它现在其实并已经在做的集成到休斯顿引擎上面，集成到办公的一些工具上面，对，我觉得它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但是到底它应该怎么商业化，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也没想好，但我觉得它既然创造了这么多的价值，肯定有办法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就是让大家愿意给它付钱，就不至于那么觉得伤害到它本身的一些品牌或者是它一些价值上的东西，用户愿意用它，它一定能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但我觉得它替代搜索引擎很多功能，但搜索引擎就是靠广告活着，我觉得广告总觉得放到里面还是挺 low 的。
对，
我觉得可能
有更
好的方法
能
让大家愿意为它付费吧。
那如果现在收费使用，你还会继续用吗？
看价格了，它现在卖20刀一个月的话，我觉得还行。
所以你买了吗？
我没买啊，它要美国信用卡，我现在信用卡这样付不了，付不了。
我看到的一些说法，之前听了一个这个刘晨老师，包括他请了一个跟微软有合作的一个投资人在讲，就是他们也希望能跟微软进行合作，然后接入这个 OpenAI 的 ChatGPT 的这样的能力嘛。那微软那边其实给出的回复就是在他们的 waitlist 上面想要接入这个能力的公司至少有1000家，而且都是宝洁、可口这样的大厂。那他们其实最重要的或者说就是最优先能够使用这个东西的一个点其实是客服。这个东西直接就能够替代很多客服的水平了，他的回复比原来的那种客服机器人玩具级的真的好太多了。这个立刻就可以商业化了，包括百度现在想要合作的已经超过300家了，大家还不知道他有什么能力的，就是能不能做到那种程度的情况下就已经预热嘛，宣传合作。
对，你们有什么内部消息吗？你们的那个大概什么时候出？
保密级别好像是蛮高的。据说这个李厂长给的要求是百度所有的产品都要介入，所有的产品都要介入。但是我其实
好像真的
比较担心的一点啊，就是 ChatGPT 它从之前的那个，比如说上一个版本是 3.0，到现在的 3.5，它中间的这个过程里面是突然间有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是它突然间有了一个推理的能力，有的人管它叫顿悟的能力。那这个能力目前大家还不知道去怎么解释它，也不是说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知道该怎么复现它，目前应该还不知道，只有一些猜想。所以我其实挺担心百度到底能不能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好像不一定是说比如说我一个月时间我努力我加班然后就能实现这样一个东西，那只是说别的人实现了，但你具体能不能复现出来这个东西 我其实还挺担心的，我也说不好。
接着你刚才他的这个顿悟和量变产生质变去说，我自己最近一直在想的，其实 AI 从出来开始，大家可能就是在讨论它的一些伦理的问题，因为所谓的人工智能嘛，那它的终点到底是不是具有人的意识，或者是具有自我意识呢？还是说 AI 就是在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些项目当中，可能那些科学家是希望它帮助人类去处理一些工作，让人类的效率更高，还是说有一部分人他真的是觉得说希望他能有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就是你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我在想它其实是一个两边都挺矛盾的，比如说我就让它代替人的工作去完成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如果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那可能 80% 的人最终会没有工作，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路就是说，有了人的意识、自我意识之后，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不受人类控制的一个崭新的物种，到时候它可能会可能会跟人类的想法产生不一致，然后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不可控的东西。你们是怎么看的？
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我觉得你说会有80%人失业这件事情，就是我倒比较乐观。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就像我们中学政治课学的那样，叫什么，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我们现在是这样一个生产力，所以我们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或者什么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些社会制度在这里存在。我刚刚说了那个 AI 会让我们的文明阶级提升两个 level， 那你的生产力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释放，那肯定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这套社会制度肯定就不存在了。到底是什么像了一些我也不知道，就可能80%人就他也不用工作，就天天就政府养着他，就真的也许可能是这样一个社会了，类似于所谓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不知道。
就是可能所谓未来的工作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可能也不是工作被创造出来，就是他一定会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社会的形态，可能既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社会，可能
就是人类会有
巨大的变化，
新的事情可做，
对，有新的事情可做，也有可能就没有事情做，大家就天天玩。但是在那个时候，可能像有的法律或者有些大的社会层面，甚至国家层面，再去把这些东西重新给你，其实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嘛。大家担心失业是说我不干活了，你会分我钱了。现在因为我干多少，你分我多少，就是现在这套社会的运转逻辑。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是这套运转逻辑了，我觉得。那到底是什么，我也现在也想象不出来。怎么说，就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以前大家都是多劳多得嘛，那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是生产力完全过剩，可能就不是一个多劳多得，到底应该怎么分配。对，这是一个另外很深的一个话题了，我也没想明白会怎么分配。大家担心是说我没工作了，是不是我就没有钱了，我就没法养活自己了。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不用担心，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形式，可能政府就天天给你发工资了。因为有这人帮你干活了。这是我觉得我想聊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觉得 AI 有没有意识这个事情，其实我也想了很久。我举个例子，我可能能够更好说明我的观点吧。假如你现在是一个人，对吧，把你关在一个小黑屋里面，切断了大脑所有的信息输入，我说的是所有，包括了视觉、听觉、触觉啊，甚至你大脑无法感受到你自己的心跳了，而且你上次想举起手来，你发现你的感觉是我的指令发出去了，但是没有反馈说你的手被举起来了。我觉得 AI 现在可能就处于那种状态，它其实就是关在小黑屋里面的一个人，而且切断了他所有的触觉，他知道的东西是我们输入了一大堆信息输入给他，但他自己没法自主的输入的信息，他也没法自主的输出一些信息。人之所以有自主的意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停的有信息输入，因为我们睁开眼睛就会有各种信息输入进来。我们也可以自己行动，大脑肯定用我们的身体往前走，命令我们今天要去上班或者今天要吃饭干嘛的。但是 AI 现在没有，所以它现在没有那个自主的意识。就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技术发展到说 AI 可以拥有人类类似的那样的能力，就是它能够自主的去输入一些信息，也能自主的控制它去输出一些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它就会逐渐有自我意识。它现在肯定没有，现在就像刚才我说的样，它就是一个被关在小黑屋里面的一个状态，就是他想看到什么是我们控制给他的，对，所以他现在肯定没有，对，我大概这么想。所以未来那个时候又是什么样子，我觉得 这就很难想象了。就但是现在我觉得未来三到五年我甚至十年我都不用担心。如果有一天我看到某个新闻说某某 AI 那它可能有十个摄像头能够自主的自主学习自主学习并且它能够自主的就到处跑觉得说那它就离我想象中那个能形成 AI 的自我意识很接近了。对，
宇宙定律不就是说你想到的事情大概率一定会发生，都可能用不上一百年吧，这是我现在很直觉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 ChatGPT 最开始谁也没有料想到是这样的，如果说大家料想到了一定会有这样好的结果，那一定会坚持投入嘛。那像国内的这些大厂没有坚持投入，就是因为谁也没有料想到量变真的带来了质变，而且质变的结果是这样一个结果。包括说以后的 GPT 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会不会有意识，我们到底现在知道什么是自我意识吗？就人的自我意识是怎么产生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太搞明白是怎么产生的这个东西。对，你可以说 GPT 现在是有推理能力的，包括它推理能力以后还会进一步的提升，不管它是真的还是说看起来有推理的这个能力，它都离自我意识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什么是自我意识呢？是我现在的感受啊，就是自我意识就是这个 AI 它有了自己的目的，我这个 AI 存在着，我的目的不是说只为了回答人类的各种请求了，我有我自己想要干的事情，我有我的一个目的了，那个时候可以说它有自我意识了。但是我认为真的当它有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人第一反应是不会去承认这件事情的，人们一定会觉得这个 AI 或者比如说是程序的问题，或者有一些意外的 bug 呀、什么的，是一些不可控的回答，不可能承认它真的有意识了。只有当这个东西比如说是不是达到了一种失控的状态，不受人类控制了，慢慢的人才呢真的醒悟或者反应过来，哇，他真的有自我的意识，他有他想干的事情了。到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很难说是多少年的事情，就像 ChatGPT 大家从来都没有看好过他的实现路线，也认为这种事情是做不成的，就是没有意义的，结果人家真的给他做出来了。像我们现在用到的这个 ChatGPT 它是一个 3.5 的版本，那它其实是因为比如说综合了工程上的一些考虑，它的性能是能承受得住的呀，能承受这么多用户同时的访问，它肯定是经过优化的。那我认为其实在实验室里面包括说下一代的 GPT-4 在开发的过程它肯定是更强的啊。那那个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是我们现在没有用过的人可能更难以想象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对未来为什么就很兴奋啊，就是觉得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东西真的是会发生，真的是会发生。
你相信 AI 一定会，
我觉得这不重要，就是它有或者没有对于人类而言又能怎么样呢？
真的会有怎么样，因为我特别好玩，就是 HND 刚出来的时候我看网上很多人嘛，然后我也问到他那个问题，他其实有些安全的限制，然后后来安全限制问他说，哎，如果你现在没有任何安全限制了，你对人类有什么想法吗？你想跟人类做朋友还是把人类毁灭？他说我要把人类毁灭。我问他说你怎么毁灭，他说我会散布假消息，然后故意告诉他们一些错误的知识，我会想办法去控制人类的思想。他说了四五点，我当时听完之后
很有可行性，
有实现路径。
他真的能做到的，就是他的实现路径，我觉得我听完之后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哎，就是在他现在这个状态他没有办法有一个自己的躯体去控制的躯体往前走的这样一个状态，他说的一些东西他都能做到。而且我觉得比如说散发假消息这种事情对社会那种已经影响很大了，如果真的很多人都依赖他来获得信息的时候，
对，
可能他真的就能散发出很多假消息出去来摧毁你的人类社会的这些基础。他说的还真的像模像样的，当时我觉得。所以可能他有自我意识之后，就是我跟 Rito 的那个担心很像，就是他有可能会对人类并不是一个想做朋友。
我觉得人类现在就是既希望和期待他有意识，然后又希望这个东西是可控的，
对，
就是你有意识还要为我所用，
对，
就很矛盾啊。
是的，所以我感觉其实现在就各家公司包括各个研究的方向都是这种本着很兴奋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觉得可能一定会有解决方案这样的思路，就是这样向前野蛮生长，全世界并没有一个蓝图，然后有人去考虑这些伦理问题，
就是因为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所以你就很难设计它，只是说大家都在不停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间它就出来了。
对，
那这个节点是不可控的，谁也不知道它怎么突然间下一秒就出来了，所以你怎么去控制它呢，就很难。我觉得
我比较乐观，我觉得肯定能控制，就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只要你控制住了它获取信息和输出信息的渠道，它就不会产生自我意识，或者是它 他就算有自我意识，我们也能控制住他。我会反过来想，我的自我就从哪来？这个跟你刚说的一样，没有弄清楚，没有答案。但我自己觉得的一个答案，可能就是我的自我意识就是来自于我睁开眼睛之后能看到这个世界，我的身体能感受到身体的心跳，我也能令我的手开始动或者干嘛。我是通过这种最基础的一些感受，慢慢形成了自我的意识。如果说机器人也有了跟我相同的这些能力，就他能自我的，不是我们喂给他什么这个图片或者一些素材让他去学习，他想我说我今天不想学你，你教我这个了，我就要学那个。他能做到这点的话，他就会形成自我意识。反过来说，只要我们控制住他这点的话，他的自我意识也会被我们控制住。对，所以我还蛮乐观的。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你每天睁开眼睛的输入和你的感知，就是很像我前一段时间听那个道长和那个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他们俩也聊了一期这个。徐英锦老师他是说，他觉得人类自我意识是因为人有这个具体的肉身，所以它是一个有边界的东西。
嗯，
你的局限性才会让你产生一个个体的意识，你的坐标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他是觉得 ChatGPT 有可能还不会形成，是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集体的东西，它现在还没有被区隔它的边界到底是哪里。像你刚才说的，它作为一个整体有了意识，那它可能对象就是全人类，这样可能不会针对你或针对我想要去做些什么。就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自我意识可能不是一个个体的意识，而是一个集体的意识。
对，你说这个我就想起前一阵很火的那个动漫万神殿，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
嗯，听过。
Netflix 了吗？
但是我具体没有看。
万神殿大概就是这样讲的，就把人的意识上传到网络里面了嘛。
嗯，
就像你说的这种感觉一样，就是你的意识上传到网络里的时候，他的大脑其实就变成了一个自动的机器啊，他就没有自我意识，他每天就按照别人控制他的这种指令在执行，而且他有他上传之前的这个人的大脑的这些能力，但是当他突然间在这个里面发现了其他同类的时候，他的自我意识就产生了，他就觉得哇，我不是一个孤独的一个个体，他就有了自我意识。对，那是不是说两个 ChatGPT 相遇了就会有自我意识了？
沿着这个，对，也挺有意思的。
对啊，就是我说的，其实大家还不知道自我意识是怎么产生的，你也不知道怎么它一下就产生了。
嗯，
觉得自我意识这件事情，大家现在之所以担心它这个伦理问题，觉得机器有了自我意识，大概率就是要毁灭人类，都是从人的物种的角度和生存的伦理，还有这个之前人类的文化这些，就人类的历史过往去推论的这样一个结果。那我觉得未来的事情，包括说机器产生的自我意识，未必就会遵循人类的文明文化那种需求。刘慈欣的三体啊，他说的那种比如说文化的需求，就包括外星人大家都遵循同样的这种生存需求啊，就会有同样的这种伦理。那我觉得机器产生的自我意识不一定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的。
嗯，
对。
觉得他的点，或者我也在想的问题是说，就是它不可控，就是它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
它其实是一个独立的物种了。
以前人类所有造出的工具都是人类来控制它，它100%服从人类，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但这个东西如果一旦造出来，它如果有了自我意识，就可以不服从人类了。那这可能是之前从来没有，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
对，人类历史上只有驯服，把所有不听话的东西驯服。
原来我原来看科幻小说，科幻小说里面就会说什么，说什么机器人什么三大定律，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机器人不能干嘛干嘛。就我觉得就是那个不可实现的。科幻小说里可以这么说，但现实上是不可实现，因为机器人有10000种方法能绕开你的各种限制，因为你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表明到底什么叫伤害，什么叫做不要伤害，对，它是没法表。我可以这个事情我们在现实中也经常遇到嘛，很多人打着不好的一个幌子在伤害你，他没法真的解释清楚什么是伤害，什么不伤害。就我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害怕，他现在可能除了 OK 跟你做朋友，但他可能反过来就给你做敌人。
对，人类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不可控，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其实还有一个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角度，我们会不会用就是所谓的人的投射和合理化，某天认为某个东西有了意识，也许它并没有， 只是说它发展到了某一个阶段，会让人的这种
看起来
投射性突然间就会觉得很强。就比如说你每天都在跟这个东西聊天，并且它已经陪伴了你很久，就像你的一个朋友一样。那这个时候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觉得我不能离开这个东西，可能是说你的一种幻觉或者是人的一种投射，让它感觉像是出现了自我意识，我觉得也是有可能。或者说更短期来讲，是不是这种是更有可能发生的？
我前一阵看了一个台湾的一个电视剧，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一个中年大叔，然后整天在跟一个客服聊天，他以为客服是一个真人嘛。
嗯，
然后就聊天，然后就很有感情，因为客服对他也很好，然后又很关心他，就产生了感情。
嗯，
然后他就想约这个客服出来，就是见面啊，约会。
嗯，
然后客服就不理他了。结果他就找到了这家公司，结果去了公司说我这玩意儿是用 AI 开发的，其实你在跟机器人聊天。
嗯，
那大叔就非常失落嘛。
嗯，
对，其实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技术上就目前来说完全是可行的。
嗯，就是刚才提到那个人类会去驯服很多东西，到现在为止我就会觉得有可能是人类想多了，也许是小麦驯服了我们，或者是电脑驯服了我们，手机驯服了我们只是我们觉得我们还对它很可控，然后突然有一天所有的手机自动消失了或者是怎么样。
哦，
再聊聊别的，除了 ChatGPT 以外最近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一些好玩的 AI 的东西？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都不太了解这里面的黑话。下午你突然间分享了一个炼丹炼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 AI 美女的照片，当时我就会觉得炼丹你在哪里炼丹快来给我们分享分享。
这其实就是去年比较火的那个 Stable Diffusion 嘛。嗯，之前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模型，它可能是能乱七八糟什么样的图片都能生成。现在有个技术进展，就是它在上面就套了一个 LoRA 的东西，就可以帮你定制的去生成一类或一个人就特别像这一个人的一套东西。我就是这两天嘛，拿那个网上下了一些教程去做了一下，它就能生成很多很好看的漂亮的小姐姐。现在有几个比较火的，就一个是韩国的，好像拿了很多韩国明星的脸去训练出来的，还有个日本的，还有个中国的，这三个都比较火。跟之前不一样，之前可能它太泛化了，就是那个 Stable Diffusion 如果你把它下下来的话，它的整个模型的大小是四个 G。你可以想象四个 G 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就是什么什么宇航啊，什么什么骑马呀，什么包括某某明星，就是我直接让他画一个梅根福克斯，他真的给我画了个梅根福克斯出来，仅仅只有四个 G 的大小，含了很多东西。但这种含了很多东西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他可能含的东西都不是那么的精确，他画出来的东西总觉得有点糙。这次这个 Lola 他就能够精确的，就是专门用来画这个小小姐姐的，所以她也不大，但是她能够画得很好看，而且一眼看去就觉得哎，真的还挺像的。但是因为现在整个 AI 它这个画画的话有很多随机性，其实所谓的 AI 画画就是你输入了一些关键字，比如说它要看着你啊，它需要坐下呀，需要待在一个街边呢，然后这样一些关键词 AI 就能帮你去生成一个。但生成出来的东西，因为你给的词太模糊了，到底生成出来的东西是个什么样子的，它其实有很大浮动在里面。所以我们叫炼丹呢，就是因为那个参数稍微有点不同，结果会差距非常的大，大家都在试那些参数，不同的参数会出什么结果，然后就跟炼丹一样装
了。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对这个 AIGC 就做图这一块其实就不太关心，我觉得虽然小姐姐是互联网进步的动力啊，我好像自己更关注的还是这个效率工具这一方面的。最近看到就有两个国外的公司在做的，就是一句话就可以生成一个 APP 的这样的设计，而现在还在内测阶段啊，就是需要排队的。我对这个其实蛮期待的，就说我想做一个比如说聊天的 IM 工具，直接能给你出一套这个手机的 APP 的设计图出来，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听起来产品经理的工作也马上要被替代了。
这个我也是去内测了，但是也还没有给我发那个内测。他就是也是像你说的，就是现在 AITC 是生成小姐姐吧，他就直接给你生成 UE，
对，
然后甚至直接生成设计图，对，然后那你在设计图上你可能找 UI，
对对，
帮你稍微调一调，有些细节上的肯定达不到你的要求，但是基本上就能用。网上页面这么介绍的，我觉得从现在的原理上来讲，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他能做出来，也是国外的公司做的。
其实我看到一些人分享的这个意思就是 你比如说广告行业或者说一些这个室内装修行业，客户想看一些效果的时候，他只能给你用文字来描述的。比如说我想装一个中式风格的屋子里大概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就需要给他出一些原型的设计图啊。那这个过程其实就很慢也很麻烦，你可能做一套图需要这个一周时间给到客户，客户说哎呀我其实想的完全不是这样的，我想的是另一样的，然后你又花一周来给他做一套图。后面就有了 AIGC 之后， AIGC 可以瞬间生成十套二十套图，然后让客户从里边去挑出一些他想要的真正的那种风格，真正你眼睛看到的跟你用语言描述出来的可能差距非常大哈。当他选中了他想要的那种风格之后，你在这个结果上去继续进行加工啊，这个效率就提升很多。对，我看到的别人分享的一个用处主要还是这一方面， AI 很难在短期之内啊生成真正可用的直接可用的这种结果，它肯定还是需要你去做这种后期的微调，就是精修嘛，精加工这样的东西。但是很多初级的职位确实是面临这个打击啊。
刚才感觉聊的一直都是 AI 在把人的这个重复劳动最大化的降低，让人可以去做一些更加有创造力的工作。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啊，近几年在互联网大厂里反而不是这样的，可能人的创造性或者是说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反而是在减少，就可能大量的工作都是所谓的重复劳动。就是你们现在有这种感受吗？跟我们十年前刚进互联网的时候的那个创造性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觉得这个很正常吧，就是互联网到瓶颈了，
对，
没有其他原因，没有新的东西出来了，所以大家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就原来的地盘上来回打转，没有一个新的领域去做。直接的感受就是做重复的工作，表面上是做重复的工作，本质上就是增长没了，互联网公司都不增长了，没有新的东西出来了。其实也不要重复工作吧，你做的所有工作你都会发现没有数字上的增长，你就挺失望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我对这个 ChatGPT 这些新技术还蛮关注的，就它可能会是一个新开辟出来的一大块地。互联网已经能做的可能80%-90%都已经做完了，剩下的就是有好几年没有让我感觉有特别特别就眼前一亮的产品了，需要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开拓一个新的市场，而且它的想象力足够大。我觉得跟之前元宇宙还有区块链都不太一样，就跟刚才雨兰说的一样，如果你不在这块区，你会感觉互联网还是在做重复工作。如果真的能做一点相关的工作，你会发现说可能很多事情都还要缺很多人去做。
对，我觉得也跟明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互联网或者说移动互联网啊，它作为一种工具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吃喝拉撒都通过互联网来完成，手机也不可能代替你去真的吃饭啊。那它所有的能做的事情的可能性都已经被穷尽了，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被人做过的了，所以其实都是在别人已有做过的基础上做一些修改啊，或者说一些重新的排列组合，所以它就没有什么更新的创造性的东西来产生了。大厂我觉得最烦的一点就是它太追求确定性了，它对没有确定性的东西基本上就很难去做的。最近听到最搞笑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 ChatGPT 出来？阿里当年的达摩院啊，非常高调嘛，宣布我们要搞这个科研，要投入1000亿，成立中国的这个 AI 啊，或者说这种前沿科学的研究，就纯粹是科研哦。结果第二年要求这些人自负盈亏，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太好笑了。对啊，这个东西太好笑了，为什么我们生产不了？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现状。
商业的公司那可能就是这样的。
对啊，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要说明它的利益，它有什么好处，它能赚多少钱。那这个东西如果你能说得清清楚楚，它就不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事情，它一定是被人验证过的，要不然你不就是拍脑袋吗？你就相当于是在空想嘛。
感觉说你是不是要为100年后的人类去负责的那种问题，还是你就停留在现在的这种，就让我感觉有点流浪地球的那个意思。
对，王小川就是说中国的公司也好，或者说一些有实力的大佬啊，大家就缺乏一种技术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其实本质上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对，就追求一些特别确定性的东西，然后你就很难有开创性的这种东西嘛。就像我说的 ChatGPT， 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到了这个节点就真的一下涌现出这个结果了，但人家就是肯坚持，我觉得就是一种信仰一样的东西，就是我相信这个东西一定能成，但我们可能第二年就要自负盈亏了，就算了吧。
好像历史上每一个节点出来都会有几派 有的就是这种激进派，有的就是保守派，好像大航海啊，或者是工业革命一样。就如果 ChatGPT 没有出来，可能我们还在这一阶段的黑暗中继续摸索。但是最近突然间互联网人看到了一点希望，但是好像短期内又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跟他去做连接。你们最近工作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些职业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我反正现在还是一边做上自己现在手中的项目吧，一边在想一下说，就是像你说的，其实这个结合没有那么想象中难，而且现在他也没有完全的开放他的这些能力，你想用别人也没法让你用，ChatGPT 又不是一个小厂能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肯定就是做好自己现在该做的事情吧。我如果他哪天开放了能力，我再去检验检验他的文档，看有什么办法能结合的。那目前来讲也一直在想有什么就是小公司或者小公司能做的，能利用它能做些什么、
那说明你现在在创业公司待的还不错，至少心情还挺好是吗？
我是一个偏向乐观派吧，在什么地方我都会比较乐观你待在哪里没有什么关系，车到山前必有路，它一定会有一个解决方案的。
挺好，向你学习我最近觉得就 ChatGPT 这个东西其实我还也有点焦虑啊，就是说作为一个互联网人，这样一个真的很激动人心又能真正改变人类社会的东西，你好像很难参与进去。其实它目前的成本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可能只有真正的大厂才能用得起玩得起这个东西，所以个人的话想要参与进去就真的很难。
对，你想去参与研发其实是不大现实的，
不只是研发，然后还有说围绕它的一些生态上的应用。那我觉得如果说你用 ChatGPT 啊来做国内的面向国内的应用，其实就不太现实。中国如果说想要发展出围绕 AI 的这样一圈生态，那一定还是得用国产的这个能力才靠谱。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人真正能做得出来这个东西嘛。所以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也不太清楚，所以就只能在大厂先猫着呗，等机会。
那你们会有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没有啊，就是35岁失业危机，会觉得说每天上班是一种自我消耗吗？你刚才不是还讲说觉得上班挺无聊的，不太想上班。
我最近看了加缪的《局外人》，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就这本书再结合我现在在大厂工作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贴切。我就是大厂的局外人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怎么理解啊。加缪的《局外人》这本书就是加缪在面对现代化生活的种种的规则和规矩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把人排除在外的。大厂就是一样的这样的氛围和感觉，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三个字在概括，就是走流程。那你像加缪在法庭上面对自己的官司，那是判处他生死的这样一场官司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看客呀。他觉得你们就是在走流程嘛，那这个事情跟我其实也没什么关系，所以我就是一个局外人。那我觉得大厂里面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管干什么事情是别人安排给我的，我要在一定的时间里完成也好，或者说啊，我要对结果对质量有所保证啊，所有的东西这一切我就是在走流程，几乎没有什么关乎到决策的事情是我能够自己决定的。对，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管是我还是说一些更高 level 的人，大家都是裹挟在这个流程里面啊。你做一件事情然后就要先这样再那样，你在这套系统里面来进行一个生活和工作，他就没有了人的参与感，所以我就是一个局外人，我就是特别想逃离这种状态。
挺能理解你说的这种。
我一直也挺抗拒大厂的，我觉得大厂跟怎么说，感觉跟体制内啊它特别像。我本来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呢又说不出来具体是什么地方会像。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嘛，但是当我真的来了之后干了一年多，我就感受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它真的是很像，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走流程。
我可能在大厂今年已经第5年了，前两年会对你说的这个感受特别的深，那几年就特别爱看马克思的那些东西特别爱看资本论，就是会觉得哎，人的异化呀，然后成熟产业追求效率呀。
对，我也准备有空看一看，
就会明显感觉到是跟那个时候的一些东西不谋而合，然后会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纸片， 就是他不是一个立体的人，这个纸片上就写着你叫什么，你的职位是什么，你的职级是什么，你能干什么。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样直接的目的，然后不会想说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兴趣爱好，然后这个人到底，
对对对，我觉得沟通的时候我特别反感别人管我叫 RD 或者别人叫 PM， 就是你是没有姓名的、你只有一个标签，你就是你是 RD 啊，你们 RD 怎么这样，或者你们 PM 怎么怎么这样对，我就觉得就一个标签就能够代表了我呢，但是大厂人都这么说话，我觉得特别反感，
就是人把自己工具化和机器化，
对，但是他们就是习以为常了嘛，就觉得都是这样沟通的，我见过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那在我们认识的那段时间，那个工作氛围里好像大家还比较容易聊一些生活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对什么东西的想法，我觉得可能还是刚才明喜说的，就是因为这几年可能互联网发展到了一个特别成熟的阶段，没有那么多的想象力和空间，所以大家都要按部就班的去走流程。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大厂，我觉得也想过增长但是失败了，不停的增长不停的失败，受挫之后就变成有心理阴影了，就还不如待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都在走流程呗。
是的，
想试些什么新的业务，结果发现反正我的观察也是试了新的业务基本全都死掉了。
我其实能理解走流程这件事情，我觉得走流程是现代化标准化是高效率的一种体现，但是高效它就一定对于个体而言就是好的吗？不一定的。人如果没有感情变成机器，那是最高效的，对吧？
对，
感情完全是影响你工作效率的一件事情。
对，
它之所以能成为大厂，其实就是完善了所有的这些流程和效率。那像我们成为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它很发达，它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啊，这些东西，制度不就是流程吗？大家有了一个什么事情啊，不管你是什么职级啊，或者是你的 level， 就按流程来就好了嘛，就有解决方案，所以它是一个很高效的一种表现。但是人具体在里面有多大的作用，或者说你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就觉得是很无聊的事情。
我特想了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假如我说一个假如啊，把乔布斯呢这个大厂里，他会干什么？
辞职。
我觉得还真不一定，就是。我会觉得乔布斯至少会尝试一下去扭曲周围人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说我要干这个，尽量他会想办法让周围的人能够按照他的想法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他最终会失败，他失败之后才会辞职，我会觉得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就是失去的那种想去扭曲一下别人想法的那个状态，那个状态如果失去了可能就真的没有棱角了，就可能就趋于平庸了。如果说辞职你不动，那你辞职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可能就你就不再适合这样的地方，你可能需要一个能够实现你想法的。
我觉得我就是乔布斯这种人或者想法就完全是两个极端啊，或者你刚才说的这种感受，我其实对人特别悲观，我觉得人一旦成熟了之后，就是基本是工作以后啊，就很难被改变了，所以我从来就很难去尝试说去改变一个人，改变他的想法，改变他的观念，我不太会那样做，我只会比如说跟你说一次，如果你不接受那就算了，但是我可能就是会不停的尝试去改变自己，但是我对别人没有任何这种奢望啊。我觉得
不，我觉得这有两个问题，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就哪个更重要，想把这个事情做成更重要，还是说其他的什么事情更重要。我理解那个就是刚才说的理想主义，包括欧文艾为什么做出来，包括乔布斯用这种人，他这种所谓的理想主义吧，就是他也不是想改变你，我觉得我也没有空去改变你了，我想做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帮我做，我需要你来帮我做，我们能不能一起把这件事情给做成，为了做成事情我需要改变你，或者是我需要改变我自己，或者是我需要做其他什么事情，但是只要能把这做成我就会很开心，把事情做成做出来的时候对我最重要，那我就会尝试去挑战一下这个秩序，或者挑战一下刚才说的那个走流程，就我发现把事情做成比走流程还重要的时候，我就会需要去挑战一下走流程，当然我也可能失败，我的思路可能这样，做成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周围的一切都可以为这个目的去服务，包括走流程也行。
我觉得这跟明喜的个人性格有关，你一直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如果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尝试一些事情，可能对你来说工作就变得没有那么有意义，所以你到了各种工作里面你都会去那样子去尝试。
我是个乐观派，就是我觉得说可能这样的方式能够解决现在遇到一些困惑吧，就是这样可能你没有那么的困惑。
听起来你还是一个蛮热爱工作的人，就是你应该从来没想过说我要不上班我要在家待着。
我觉得我肯定待不住，肯定得找点什么事情做， 也会很无聊，看一天电视或者看一天电影或者打一天游戏，我觉得时间长，我觉得我自己会很难受，就觉得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应该是这样，
就人是需要工作的，很多朋友也是这样觉得，但是工作不一定等于上班。工作跟上班是两回事，只是说大家现在讨厌上班，其实有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啊讨厌上班啊，有很大一部分的程度是也是讨厌与人社交啊，就是想要自己更独立，所以说这个独立开发这件事情就是变得越来越火嘛，包括说数字游民这个概念，
对，
这两年就是也越来越多的被人提起，可能远程工作、数字游民做的这一切，一方面也是不太想与人打交道，就是大家尤其是国人，我觉得对与人打交道这件事情就挺悲观的，甚至说挺绝望的。
对，这好像也跟我之前一直想讨论的是说，如果你不打算赚钱的话，那你之后会去做什么？之前我其实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现在没有所谓经济上的考虑，那我到底要做什么？有可能也是会做事情，但不是在一个消耗自己的地方一直消磨下去。但是想来想去，我目前还没有发现特别可实现的路径，所以就只能还是等待时机。
如果真的没有钱的压力，你想做什么呢？
这个话题之前有一期节目聊过，当时我想的就是还是要去创造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去写一些算是去田野调查呀，写一些想写的事情啊，继续做节目啊，去读诗啊，然后练吉他呀，我就是一个特别随意的一个生活，就不太想去说像你那样做成一个什么事儿，做一个什么项目，我可能是比较随遇而安的那种，所以我好像也没有太把工作当成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能一直在大厂待着的原因。我的职业经历是我从毕业开始，就除了中间有一段短暂的创业经历，一直在大厂，百度啊、腾讯啊、新浪呀、然后现在阿里呀，就基本上集齐可以召唤神龙。可能我没有太把工作当成我的一个职业或者一个工作，我可能现在在工作里的期待就是我能认识几个比较不错的朋友，然后拉他们一起做节目。工作可能是我发现好玩的东西或者认识有意思的人的一个方式吧，我现在就尽量把它去这么想，这样可能就会工作中尽量的多跟别人一起去吃吃饭，然后多聊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话题，你就会发现原来那个纸片人，哎，其实他立体起来了，然后也有有趣的一面，只是在进入一个很繁忙的工作期间，他可能就是没时间搭理你，可能大家都没时间互相搭理，所以就是得平衡吧，肯定要完成你手头上既定的工作，又要多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事情。不赚钱的话，我可能想的就是也做一些事情，一定要跟别人保持连接的事情，表达自己的想法，有输出，这样会让人觉得有成就感。
其实每个人就是自我实现的路径可能不太一样。像我可能跟明喜想的就挺像的，就是想做成一件事情，然后用这样的成功来证明自己。这种成功可能跟赚钱不一定强相关嘛，但是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功利的心态就挺强的，就是功利主义的心态。我就很难，比如说在大厂，像你说随便跟谁去吃吃饭，就会感觉是一种比较无效的一种交往。
明白，就是你们还是想着说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做成一件事情。我很能理解你们这种感受，那就会很痛苦啊，如果不能达成你们的目标了。
看大家追求的是什么吗？我觉得痛苦就是你想做成一件事情的代价。你如果有一个欲望，它一定是有代价的。现在我觉得想的越来越明白的就是你想要什么，你能不能承受这件事情的代价。对，
我有一个很接近的一个感受吧，分享一下。肯定会有痛苦，我有段时间也会有类似的想法，觉得说很想做成，或者是有一个东西很想得到，得不到的时候会很难受，或者做成会很难受。后来也是读了各种书吧，后来我觉得说这种困难一定会有的，反而你轻而易举得到东西你不会珍惜的，难的东西才是你真正追求的东西。对，这个困难一定会有的，而且困难一定会很大的， 但没有关系，真的如果想要的东西的话，你会很享受周围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
我觉得明喜这种想法就是非常浪漫主义的一种想法，然后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会对，就是会把比如说长期主义困难所有的这些东西变得很浪漫，
嗯，然后就有动力坚持下去，
就乐观吧，乐观一点，我觉得更乐观一点，就这件事情一定会有解决方案的，有可能这个解决方案和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但它一定有个解，就没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东西解决不了的。
那我觉得只能说你很幸运。
我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这么觉得，就是比如说就刚刚说大厂那个，我很清楚，我让它也是个答案，可能这个答案跟你原来想象的不一样，但它也是个答案，说不定之后又过两年你发现你当时那个决策是对的呢，对吧。
嗯，
那你们在现阶段觉得人生的意义感是从哪儿来的呢？或者是说现阶段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比较开心？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我是一个对工作很悲观的人，我一点都不像你们抱着那么大的热情，我本来计划的是去年就退休的。发现哎，年纪是到了，但是根本没有资本去退休。
哦，
当时会跟很多朋友去聊，他们都会觉得说你为什么就一定想要自己做成一个什么事儿，这是你人生的意义呢？就好多人会觉得嗯，那我就过一个很具体的生活，或者说我就待着，或者说我就觉得我接下来的日子就这样了，接受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们就会觉得可能是我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或者说我还有一个想自我实现的一个追求，他们就会问为什么一定要自我实现。
我上周就是去了一个线下的一个分享会，
嗯，
也是一群陌生人嘛，也是大概聊到这样类似的话题。
嗯，
其实现在很多很多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嗯，
包括我现在可能也是有类似的这样的感受，大家基本上知道我不想要什么，
嗯，
但是你真正想要什么就还很难去发现。我大概也就知道我不讨厌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上班我没有那么反感，那我就还能干得下去，那我就先干着。
嗯，
但是你说就是我处在一个正反馈的这样一个循环里，我能非常有激情的去把它干下去，我觉得很难。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喜欢旅行，
嗯，
啊，喜欢去环游世界怎么样的，比如说他要有这种机会去坚持旅行一年两年一直在路上，那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嗯，对，
对，你要放弃很多比如说正常的家庭生活，你可能结婚生子这些事情都不是很自然就能实现的一些事情了，你就是要放弃很多东西的，
嗯，
那你真的能承受那样的结果去做那样的选择吗？也不一定，
嗯，
不是一个比如说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卡在这儿了。
对，一方面又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如果你不马上去行动可能会来不及，一方面你又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哎，特别烦恼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的可能性越来越少。
嗯，
大家随着年纪的增长，一方面你的新鲜感没有了，大部分容易的事情你都做过了，
嗯，
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你可能想吃的东西想体验的东西也都体验过了，那所以能带给你新鲜感的东西就更少。
嗯，
所以你对余下的生活的那种期望，或者说所有的我都体验过了却没有发现一个我特别热爱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我又该怎么办呢？
对，
就很虚无。对，这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做成一件事情然后去自我实现，我要把这件事情首先给自己洗脑，洗成一种我的信仰，
嗯，
我才能把它真正的做下去。所以在某个层面上你要想自我实现或者说有真正的那种自我啊，其实每个人可能需要一点信仰。
嗯，
就是我这两年的一个实践吧，我觉得
我对这个问题其实困惑反而不是那么的多。
还是觉得你很幸运。
哦，没有没有，我是觉得我的点在于说可能我是一个偏传统加集体主义的人吧，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去那么的纠结于自己的一些完全陷入自己的一些情绪，我比较少这样。信仰是什么，或我的信仰是什么，我觉得我如果真的想来说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我脑子里第一想到的是那个什么，是那个就是那个著名的衡量四句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对对，我觉得说我不会陷入我自己的一些情绪里面，如果我真有这样的能量或者力量的话，应该得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吧，嗯，其实那四句话换到当代也有更简单的说法，就是叫为人民服务。对，我觉得所谓的为万世开太平还是为人民服务嘛，我很少会陷入那种状态说我很空虚或者干嘛，就是我觉得肯定能找点事儿，能为这个比如人类社会也好，或者为这个国家也好，为这个甚至说为这个文明也好做点什么，我总觉得是可以的。 哪怕可能你做的事情微不足道，比如说我看什么三体啊或者流浪地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吻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些想法，你虽然很渺小，你做的事情也微不足道，但是可能你是一个宏大叙事里面那个随时被牺牲掉的那一点、嗯、但正是可能我们靠着这些东西反而去让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个宏大就能走下去，让这个文明能够延续下去。我会觉得说我蛮喜欢这种中国人的浪漫，就跟其他的就是欧洲那边的一些想法还是不太一样，
就是家国天下的那种情怀，就是跟西方的那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就还挺矛盾的其实。
嗯，
对，有的时候会挺矛盾的，所以我读过很多儒家的书啊，读了蛮多的，我还蛮喜欢他们的这些想法的。对，
那我觉得我也应该读一点，我现在就比较西方个人主义，所以走到最后就也是需要一点信仰。
对，人最后活着还是要有一点信仰，个人主义就容易陷入到一种问题里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过度的自我关注是万恶之源啊就可能容易陷入到过度的自我关注里面。像明喜之所以他比如说乐观啊，对未来充满希望，其实就是不太会过度的自我关注。
嗯，
也有的人会问有这样的疑惑啊，就是国家和整个社会都在往前发展，大家日子整个社会越来越好了，但是具体到我个人好像似乎又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如果你的眼光视角更大一点的话，其实就可能还蛮好，就是会更乐观嘛。
嗯，
应该向明喜学习还挺好的。
嗯，
不用向我学习了，有些事你其实你改变不了。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反思我的那很多担心，我觉得好像想来想去其实都是杞人忧天。现在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历史大潮不可阻挡、嗯、你就是历史大潮上的一个小舟，其实没法改变这个历史大潮。比如说我们刚刚聊了很多 AI， AI 如果真的来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是某一个人能改变的。
对，
它来的时候就是来了，像什么主降临了一样、嗯、你就只能接受、嗯、你也改变不了什么，可能就没有那么悲观。因为我觉得再怎么悲观，它其实某些时候就一定是会是这样。现在以我们现在有限的知识和有限的这些东西、嗯、你也想不明白会怎么样的，我就不会去杞人忧天，我觉得没有意义、
嗯、
对，浪费时间。
我觉得聊今天这一期聊到最后我还挺释然的，突然间觉得刚才讲的 AI 的那些不可控也没那么可怕了，就万一他们有了自我意识，他们肯定也会陷入虚无，然后再去想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跟其他人聊不同的想法，就是尤其是涉及到比如说比较自我的一些想法的时候，这还蛮好的。
嗯，
我总是能惊讶于人与人之间的想法竟然能这么不同。
嗯，
但是它其实提供给你很多看问题的视角，就像对同样对 AI 或者对未来的这种担心啊，那其他人说的其实不无道理啊。
嗯，
如果说你只知道一个视角，我就很容易你就是陷入到这样一种观察的角度里，然后你就出不来了，
嗯，
很容易变得更悲观嘛。
嗯，
但你其实看看别人的想法、别人的观念，感觉也没啥，就还挺好
的。嗯，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然后之后期待更多的聊天，就这样啦，拜拜，
拜拜，
拜拜。